川集会中共正整跪低，人民日报严重失误。经传中共高层紧急开会，英灵梅话八政治人物将推翻集。美国参议院震怒出手，彻查三大基金会资助中共。威斯康辛推出铁幕法案，全面筑起反共防火墙。缅甸军方炸毁 KK 园，中共角色再度引起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在南韩釜山举行的川集会10月30日上午就结束了。这一次全球瞩目的美中首脑会议历时只有1小时40分钟，比川普之前预计3-4个钟头要短了一半时间。会后双方都很低调，亦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川普就回美国了。川普随即坐空军一号回去的途中，宣布了这一次会谈习近平作出了一系列巨大让步，同时宣布立即将对中国的芬太尼关税从原先的20%调低到10%。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报道足足比西方媒体迟了2个钟头，而且全文都是不切实际应酬的说话，只字未提这次会谈的具体成果。这个亦引发外界嘲讽，中共这次又静静地跪低了。综合海外媒体报道，不难梳理出这次会谈双方的成果。先看看美方的付出，具体包括暂缓征收新的港口费用，同时将针对芬太尼相关商品的惩罚性关税下调了10%。整体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水平亦就是从57%降到47%。除此之外，美方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在科技领域，晶片管制政策保持不变，最先进的 Blackwell 晶片仍然禁止出口中国。而且在被问到是否讲到中共最重视的台湾议题时，川普明确回应没有讲到。这个意味着美国并没有在主权和安全议题上做任何让步。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习近平同意立即恢复采购美国黄豆和其他农产品，还承诺全力打击制造芬太尼所用的化学品出口，并表示尽快拿出具体行动，在关键资源领域中方确认推迟1年执行稀土出口管制，甚至取消了之前计划的限制措施。但鉴于中共过往一再违约的行为，外界对中共的这番表态仍持谨慎态度。另外，中方还准备和辉达展开晶片采购谈判，并同意明年4月接待川普访华，之后再访问美国。外界分析，如果将这场会谈看作一场交易，川普的筹码成本极低，只是降低了10%的关税，就换来了中方的农产品、稀土、芬太尼三大领域的全面配合。而美方既保留了技术优势，亦避开了中共最迫切希望得到美国承诺台湾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媒对这次会谈的成果避而不谈。新华社的通稿中只是说，两国贸易团队就重要贸易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形成了解决问题的共识，还说要维护好、落实好、实实在在的成果，但只字未提具体的哪些成果。网友嘲讽说，中共静静地跪了。另外，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报道川集会这么大的事，罕见出现了重大事故。10月30日，《人民日报》在有关川集会的报道中，将习近平的名字打成习近乎，引发外界关注。这一则发表在《人民日报》客户端上的新闻，原文是国家主席习近乎在釜山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晤。网上流传截图显示，责任编辑叫马宇航。有 X 网友查了马宇航的背景，他说不会担心马宇航，他都不是普通人来的，今年刚刚入职就参与了所有重大事件的报道，而且是众多硕士博士中罕见的本科生。网上流传搜索图片显示， 呢名叫马宇航嘅编辑，仲参与咗九三阅兵、四中全会等中共大事件嘅报道。相信荧光幕前嘅好多朋友都有咁样嘅体验：一到下午嘅时候，眼睛就打唔开啦，特别干、特别攰。咁接落嚟呢条消息，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最近越嚟越多嘅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嘅护眼方式，就系透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比长时间睇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缓解眼睛的干涩，再加上花青素等一些抗氧化成分，能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如果你亦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网站上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详情。英国灵媒泰威廉 Ty Williams 在10月29号直播中表示，中国演员于朦胧离奇坠楼不是意外，而是一场被高层隐瞒的宪制式谋害。他预言中国即将出现政治巨变，有八名政治人物将联手推翻中共主席。与此同时，时事评论员李牧阳在节目中爆料，他说据港林北村实名举报黄小红震惊了中南海，中共人大内部正在紧急开会约谈所有知道真相的人，就连在海外的亦未能幸免，而且就连林北村的微博账号亦被强制回收，今后无法再登录。李牧阳表示，有朋友传给他一个微博严重封锁的帖子，里面讲的是于朦胧案件背后中共高层的情况。发帖的人自称他的舅父是中共全国人大的工作人员之一，是相关部门的内部工作人员，被叫去紧急开会，据讲原因是红后代林北村这次举报动作闹得很大，会议列席的人员都知道了。他还说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无一例外被约谈，就算在海外亦被强制捉回来。列席人员是指列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人员，除了中共部长级官员之外，还有可能有副国级官员。李牧阳之前曾引述朋友的消息说，林北村实名举报的人就是中共公安部长黄小红。与此同时，泰威廉在最新的直播中说，他从灵魂团队接收到的信息指出，会有一位政治人物崛起为中国的好人行动。他还补充说，一共会有八位政治人物在推翻中共主席这件事上扮演重要角色。他表示这宗事件可能与日本、北韩有关，并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同洛杉矶亦将涉入其中。他还预言整件事件将在万圣节前后或最迟11月初迎接全面解决或爆发。他同时还表示，于朦胧的遗体已被偷走并移送到博物馆陈列，他呼吁大家关注那个神秘的艺术馆。部分网友推测他指的是北京启豪艺术馆。泰威廉在直播中直言，凶手正在看着这场直播，他指控有人隐藏凶手，销毁证据，压制真相。他表示为了灭口，当日另有三名无辜居民被害。他说于朦胧的离世是宪制仪式的一部分，并指有青少年被迫拍摄影片，他们对小朋友做过的事还说那个是仪式。他还暗示掌握线索的中国狗仔已被灭口。泰威廉这番言论亦在网络上很快扩散，部分网友认为他揭露了中共体制和娱乐圈产业的黑幕，亦有评论指出他的讲法暂时无法独立验证，但已引发外界对中共内部震荡的高度关注。10月2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发出正式公告，对盖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三大机构展开调查。委员会主席格雷斯利 Chuck Grassley 指出， 呢啲基金会涉嫌通过拨款同合作项目，向中国共产党同佢嘅附属机构提供巨额资金。据参议院官网披露，根据美国参议院公开嘅资料，盖茨基金会喺2023年向中共系统嘅各类机构提供咗约1170万美元资金，其中包括200万美元拨俾一间同中共军方合作嘅企业，另外670万美元流向中国多所国有大学。喺2022年财年，盖茨基金会仲向20几个中国公司拨款约2300万美元，其中部分接受款项单位被美国列为外国政府。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情况亦类似，从2020年四月到2024年八月，呢间基金会向中共及佢控制嘅机构捐出大约740万美元，仲同一个名叫生态企业家协会基金会嘅组织合作，而呢个组织正系中共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嘅重要伙伴。福特基金会喺2020年到2024年期间，向中共政府项目提供近1000万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流向同中共军方关系密切的大专院校，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表面上看，这些拨款名义上是科研合作或公共卫生项目，但实际上就在无形中补给了中共的科技体系和军方单位。分析认为，中共正是藉这个渠道，以合作的名义变相窃取并转用美国慈善资金，令它成为本身军工和科技发展的外部资金池。这些美国大基金会的资金在无形中被中共体系吸纳利用，进一步壮大它的军工力量并巩固政权基础。葛雷斯利在信中警告说，任何享受免税资格的慈善组织都不能够直接或间接支持外国政府的利益。目前参议院已要求这三间基金会在11月10日之前交代所有资金流向，并提交和外国机构合作的详细名单，说明这些项目是否违反美国税法。随着美方调查推进，这一资金渠道正面临被切断的风险。10月28日，美国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议员特斯廷 Steve Testin 同众议员达尔曼 Alex Dorman 联合推出保护威斯康辛系列法案，直指中国共产党在采购、教育、科技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渗透。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法案发起人特斯廷表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好似中共咁样嘅外国敌对势力，已经利用州同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机构以及私营企业嚟扩大佢嘅影响力，并试图破坏令美国与众不同嘅根基同制度。呢项法案目的系保护威斯康辛州嘅安全同主权，防止敌对国家势力通过经济合作或学术往来影响美国本土。法案重点包括禁止州政府同受中共或其他敌对国家控制的公司签订合同，防止红色资本渗透州级采购体系，同时要求州立大学在同外国机构合作前必须通过联邦安全评估，防止敏感技术外流。据悉，草案目前已经包括政府采购安全、大学合作审查和基础设施防护等条款。部分议员还推动增设针对中共强袭器官、跨国镇压及生物数据外泄的调查与限制性措施。另外，草案还提出要加强电力、供水等关键基础设施防护，防止间谍软件及黑客入侵。这组法案获得了多个保守派和人权团体的支持，并视为美国地方政府对中共渗透威胁的直接回应。网友量子王文评论说，中共一个全球最大的人权屠夫和科技窃贼终于在威斯康辛碰钉了，封死他的采购后门，阻击跨国镇压，链断基因外泄。美国心脏地带率先筑起了反共防火墙。虽政时代已经结束了， 目前法案已正式进入威斯康辛州立法程序，后续进展值得密切关注。十月底，缅甸军方出动无人机同炸药，连续多日轰炸位于缅甸边境的 KK 电信诈骗园区。这场突袭行动造成园区建筑被炸成废墟，上千人越境逃到泰国，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据泰国公共电视台报道，轰炸从10月24号开始，爆炸声持续了几日。消息人士透露，缅甸军方使用无人机携带炸弹对园区进行攻击，随后地面部队又引爆多栋建筑。缅军宣布已经攻占这一处臭名远播的诈骗基地，并说这个是内战以来收回的关键领土。泰国当局证实，只是24号当日就有超过1000人越境逃往泰国，到27号人数增至1500多人。现场影片显示，有人拖住行李，有人坐电单车或徒步逃离，甚至有人跳河逃生，场面就好像战争难民潮。这宗事件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东南亚电信诈骗的关注。今年初，南韩一名大学生被诱骗到柬埔寨后惨遭虐待身亡，南韩政府李在明随后发出警告，不要再碰南韩人，否则令你家破人亡。没多久之后，柬埔寨警方突击金边一栋涉嫌诈骗大楼，逮捕86人，其中57人是南韩人，29人是中国人。而中共的态度就很奇怪了。新华社10月20号只发表一则不到200字的简讯，其他官方媒体亦几乎保持沉默。有网友讽刺话，吃了这么多年的中药，结果打了一针西药就好了。意思是中共多年来所谓的协商从来都没用，一到美国制裁出手，诈骗员就立即冧了。据爆料说，东南亚电信诈骗员和中共一带一路项目关系密切，形成利益共生链，成为部分中共高官同红二代的海外财富通道。本月中，美国和英国联合制裁柬埔寨太子控股集团和他的创办人陈志。旅美民运人士盛雪爆料说，陈志是中共福建帮的核心人物，负责帮习家族洗黑钱。而一名前中共特工亦透露，太子集团其实是中共在东南亚活动的后勤基地，为中共特务系统提供资金、人力和运输支持，是中共海外行动的重要桥头堡。香港知名作家、网络时事评论员冯希乾日前在 Facebook 撰文指出，太子集团的运作背后而有中共公安部和国安部包庇，直言英美查得到，香港警方就查不到，质疑香港执法部门选择性失明。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